蓬佩奥再发表精彩演讲，美前大使谈中共末日。国安法下，港记协停办言论自由年报，独立记者续写无法封嘴的故事。乌鲁木齐再现马路产子，呼和浩特小学生独自隔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正在进行紧。10月18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第三集致中国人民的演讲影片，再度区分中共和中国。第三集依然简短，但是就尖锐深刻。蓬佩奥一针见血表示，美中两国的关系比中共古老得多，中共才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蓬佩奥说，美国和中共建立关系是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问中国，但是早在1861年林肯总统就已经派美国公使普安臣到过中国，那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起点。蓬佩奥说，他在国务院的1000日里面，美国唤醒了自由世界面对北京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镇压。蓬佩奥力数中共每年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和几千亿美元，通过抖音、华为和其他技术监视我们，试图掩饰新冠疫情真相。中共还欺负澳洲人、加拿大人、捷克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台湾人，以及任何在微信发表小红维尼相片的人。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最严密的监视和审查底下，任由一个流民政府摆布。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呢？几个字，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正值中共和中国人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四通桥勇士振臂一呼，获得世界各地的响应就是证明。台湾传媒思想坦克发表署名赵君索的文章预测，中共二十大是最后粉饰的太平，之后中共为了自保会加剧同西方的对抗。文章说，中共陷入内外交困，但是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一味强调维系国党的安全最重要，在这种心态下可以预期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只会继续用打压来处理即将来到的各种风暴。文章说，中共以防疫为借口持续贴碗打压不满是最可能的，但是四通桥事件显示民怨不细，如果中共的严厉管控都开始出现缺口，这样习近平就很可能只剩下一张王牌，就是对外挑起紧张形势甚至战争来消除国内的各种问题。文章预计，出年将会是中共国运、印太局势和世界经济都非常关键的一年。习近平二十大演讲只是火山口上面的平静表面现象，一旦火山爆发，中国人怎样脱困？用三退来脱离中共是一个可能的选择。美国前宗教自由大师布朗巴克14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的末日即将到临，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布朗巴克就四亿几人三退表示，这讲明中国人正在审视中共，这是大家所讲的一个指标。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末日将会到临，他们在这里说，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领导。布朗巴克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女，他说自己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很优秀，能力很强，但是他们被中共政府的统治所局限。布朗巴克以前苏联为例，表示共产党体制限制了社会生产力和个人发展。苏联适合耕种小麦，但是美国曾经需要出口很多小麦给苏联。脱离共产党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变成小麦出口国，因为这个系统不再限制人民，中国亦都会是这样。连续29年发表香港言论自由年报的香港记者协会 今年停止发表。一班香港独立记者以匿名的方式接手，在国际记者联盟官方网站发表了今年的年报。14号发出的这份年报题为《无法封嘴的故事》。年报指出，原本应该由香港记者协会出版的年报无法在香港境内发表，这个讽刺是没有人能够视而不见的。年报说，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多间香港传媒机构停止运作，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控串谋勾结境外势力或者串谋发表煽动性刊物被关押。目前很多新闻工作者被迫自我审查，亦都有越来越多的记者离开香港，继而在海外成立新媒体。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感叹，香港曾经是东方之珠，言论自由和各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是整个亚洲的典范，但是中共实施国安法之后，这一切基础就毁于一旦。我相信对于台湾来讲，会更珍惜目前台湾所拥有的自由，特别是在新闻自由这方面，咁亦都可以令台湾再次睇清楚一国两制只係一个不切实际嘅想法。一旦接受中共嘅统治，唔可能存在任何嘅自由空间。所以我相信台湾人民唔会再接受咁样嘅宣传。台湾智库副執行长董思齐表示，中共除咗直接打压香港嘅新闻自由，亦都通过代理人、假资讯等方式渗透其他国家。其中台湾受害最深，而在其中其实亦都能够令我们更深刻感受到，如果没有主权是不可能维护言论自由，不可能维护民主，亦都不可能维护人权这些基本价值。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更坚守台湾的主权，另一方面亦都必须要更谨慎地防止中共用所谓的假信息，或者是透过他的锐实力用各种方式去影响我们收到的资讯，同时亦都要更谨慎去判断来自于中国的新闻和消息。在二十大之际，中共严苛的动态清零令人间惨剧不断上演。网上传出消息显示，10月18号内蒙古赤峰东郊7中和8小的几千名学生被强行拉走隔离，其中10岁左右的小学生亦都不准许父母的陪同下独自前往隔离的地方。据中共官方通报，赤峰新增感染只是得2宗，官方就大动干戈。赤峰红山区一间旅店的老板向本台表示，城市都静默了，现在房间住的全部都是做核酸检测的医生。该区另一间旅店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目前餐饮旅店都关门，学校亦都停课，有几日㗎喇，我哋呢度係疫情中风险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局为咗疫情清零可谓係用尽招数。除咗将大量嘅居民转移到外地之外，佢哋仲用电焊焊死居民屋企嘅大门，防止佢哋外出。有网民话，中国老百姓命中除咗有韭菜运之外，仲有牲口运。一段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名女子趴在马路，影片中还有婴儿的喊声。拍摄的男子说，事发在新疆乌鲁木齐一间医院门口，孕妇在马路生 BB。 该男子气愤说，上面没有人理，而在几步远的地方，几名身穿防护衣的人员就站在医院门口，但是就无动于衷。另外一段影片里面，一名孕妇哭诉说，乌鲁木齐有爱妇有保健院门口，一位妇人羊水都穿了，流了很多血，但是就被禁止入医院。重点是3个医生一米一个，没人理他们，就当我们好像畜生一样。最后这名孕妇逼不得已在大马路边生仔。中共防疫引发广泛民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指出，中共过度防疫将会带来社会动荡，或者会成为动摇中国共产党的计时炸弹。10月19号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第4日， 在这一日，青海海西州发生了 5.5 级地震，敦煌、格尔木都震感明显。据中国地震网通报，19号中午12:35，青海海西州的磨崖市北纬37.69度，东经92.3度，发生尼克特制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1000米。在该通报发出之前，中国地震台网曾经发出自动测定通报，话海西州磨崖市附近北纬37.77度，东经92.34度，发生6级左右地震，但是话最终结果以正式公布为准。青海当地网民纷纷表示，而家晕陀陀，瞓喺床上面猛烈摇晃，仲有网民话有余震。另外，敦煌、格尔木都有网民留言话震感强烈。中共20大期间可谓极之不平静。喺青海地震前两日，即系17号上昼，中共主席习近平喺参加20大广西代表团讨论嘅时候，广西桂林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网民亦都纷纷上传图片，爆料话空气好确，布满烟尘，天空亦都染成橙色。网民形容就好似末日。据明慧网报道，自从9月份以嚟，中共喺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每日都有大量案例发生。报道指出，9月同10月份期间，河北省多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66人受到当地政府骚扰。除了河北省之外，骚扰事件还发生在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陕西省和安徽省。同时还有超过3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绑架。九月份仲有47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判刑。今年8月份离开中国的河北法轮功学员程先生17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国好多法轮功学员都是中共当局的重点监视对象。在20大咁嘅敏感日子里面，他们会受到惯性骚扰。程先生认为，中共大面积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心虚和害怕。他指出，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纽约法轮功学员于雷亦都表示，法轮功学员坚守的真善忍普世价值会令中共的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旦民众认识到真理和人生意义，回归传统，中共政权就会土崩瓦解，因为他再无法通过大话来维系统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中共20大期间已经是风声鹤唳，会对他认为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进行严酷打压，包括大规模骚扰绑架法轮功学院。但是这样对中共的国际形象是一个负面影响，会令世界越来越看清楚中共的暴政本质。他指出，中共用暴力和大话来控制权力，再美好的普世价值都和他对立和冲突，因为他不希望老百姓是善良、真诚、有爱、彼此包容的，他要的是斗争哲学，那种狼文化。赖建平说，虽然中共加紧对法轮功进行打压，但是法轮功学员的顽强抗争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鼓舞、鼓励。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在节目中提到，中共的末日将会到临，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如果还未了解怎样退出中共组织的朋友，可以在谷歌搜索三退网址。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